平安。
我们昨天才从伦敦飞到阿姆斯特丹。
我哋咧系琴日咧喺伦敦飞过嚟阿姆斯特丹。
恐怖分子在巴黎杀了许多人之后，
恐怖分子咧喺巴黎咧杀咗好多人之后咧，
他们就放话要学习伦敦，还有这个罗马，还有华盛顿。
他们就会散播谣言，就说要同样的攻击伦敦啊、罗马还有华盛顿的。
所以在伦敦的一些人心中有一些的恐惧，
所以在伦敦有些人心里面有些恐惧。
所以我们看见恐怖分子为了伸张他们的理念，
我看到恐怖分子伸张在他们的里面，
他们是用杀人的方式，
他们希望用透过杀人的方式。
可是我们的宣教士是用救人的方式，
但我们的宣教士是用救人的方式。
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们不是去杀人，我们是去救人。
我们不是去杀人，我们是救人。
而且是借着福音的宣扬，让人得到生命，得到福音的好处。
而且藉着这个福音的宣扬，让人得到福音和生命的好处。
我知道教会在下礼拜天要庆祝四十周年。
我知道教会在下个礼拜日会庆祝四十周年。
盼望四十周年开始，神感动我们做更多的宣教。
希望在四十周年的开始，神感动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宣教。
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
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
科技不断在进步。
科技不断的进步，
人类的享受不断的在提升提高，
人类的享受不断的提升和提高。
可是人心却是更加没有盼望，
但人的心却是更加没有盼望的。
所以一方面是坏消息，就是恐怖分子要杀更多的人。
一方面就是坏消息，恐怖分子就说要杀更多的人。
但是好消息是基督的福音是要让更多的人得救，
但好消息却是说基督的救恩 却是叫人更多得着的。
我自己今年刚好信主四十年，
我自己刚好今年信主四十年，
所以很荣幸跟教会是同年龄，
很开心跟教会同年龄了。
我当然我是中学信主的，所以比教会年纪大一点。
当然我是中学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年纪就比教会大一点了。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三十二章
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请姐妹帮我们读。
好，请大家打开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请大家听我读出。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叫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贝鲁伊勒，意思日头刚出来的意思。雅各经过贝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根，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根。
根据创世纪三十二章的内容，
根据创世纪三十二章的内容呢，
雅各正在面对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危机。
雅各要面对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危机，
危机包含了潜在的危险，
危机咧就包含咗潜在嘅危险。
如果处理得不好，
如果处理得唔好，
可能会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
可能带嚟咧生命财产嘅损失啦。
但是如果处理得好，
但如果处理得好嘅话，
或者说，如果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
或者话经历咗上帝特别嘅恩典，
危机可以成为转机，
危机可以成为转机，
使我们更加的成熟，
使到我哋更加嘅成熟，
可以迈向人生一个新的境界，
可以迈向人生一个新嘅境界。
20年前，雅各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
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
离开了迦南的故乡，
离开了迦南的故乡，
从别示巴到了哈兰，就是巴旦亚兰，
从别示巴去到哈兰那个地方，
去投靠他的母舅拉班，
就是他投靠他的舅父拉班。
那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面对的重大危机，
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面对重大的危机。
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上帝主动，神主动向他显现，
神主动向他显现，
坚定他祖父向他祖父亚伯拉罕他父亲以撒所立的约，
坚定上帝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向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所讲过的，
并且应许要与他同在，
并且应许与他同在。
雅各对于上帝的显现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奇。
雅各咧对上帝嘅显现咧好惊讶，好惊喜。
因为在那之前，神只是他父亲的神，他祖父的神。
因为喺嗰个之前咧，神只系佢祖父嘅神，只系佢父亲嘅神。
竟然也愿意成为他的神，
居然都成为佢嘅神。
所以雅各很正面的回应神的向他的显现，
所以咧雅各都好正面嘅回应咧神向佢嗰个显现。
他立了一个石头作为纪念，历史为柱啊，浇油在上面作为纪念。
佢咧就立咗个石头啦喺嗰度咧，就喺上边浇咗啲油咧作为一个纪念咁。
然后把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改名叫做伯特利。
啊，将个地方本来叫路斯嘅就改名叫做伯特利啦。
因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与神面对面的意思啊，对不起，神的房，神的家哈，神的殿。
伯特利嘅意思咧就系神嘅殿，神嘅家嘅意思。
他还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
他还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
在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
在创世纪的28章那里说，
他说神若与我同在，
他就说如果神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又给我食又给我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使到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我所立为柱子的那个石头也必成为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上给你，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就是奉献给你。
所以雅各第一次经历到跟神的互动，或者神向他显现，
所以雅各第一次经历到神向他的显现那种的互动，
他跟上帝的关系还不是很亲密，
他跟上帝的关系都不是很亲密，
他的灵命还很幼嫩，
他的灵命都很幼嫩，
所以他的祷告是一个条件交换式的祷告，
所以他的祷告是一个条件交换式的一个祷告。
他提出来的条件是上帝如果一路的眷顾保守他，
他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如果上帝一路的眷顾保守他，
让他经历不愁吃穿，
让他经历到不愁穿不愁吃，
那么他就会继续的信靠上帝，
那他呢就会继续的信靠上帝，
他还会献十分之一，
他还会献上十分之一。
上帝并没有不理会雅各这个幼稚的祷告，
上帝没有说不理会雅各这个这么幼稚的祷告，
反而在他往后的岁月里面仍然眷顾他保守他这个赐福给他，
在往后的日子仍然是眷顾他保守他赐福给他。
20年过了，雅各要回家了，
雅各要回家了，
这个时候他面对了另一个人生重大的危机，
这个时候他面对人生另一个重大的危机，
原本应该是衣锦归乡，衣锦荣归的返乡之旅啊。
本来是个衣锦还乡的一个返乡下的一个旅程，
却是不告而别，
却是不告而别了，
甚至说是仓皇而逃，
甚至无可以说是仓皇而逃的。
他要面对二十年前自己种下的一个祸因啊。
他要面对自己在二十年前种下的一个祸，
也就是要面对两次被他欺骗、被他愚弄的哥哥以扫，
就是说要面对两次被他欺骗、被他愚弄的他哥哥以扫。
这个时候雅各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
这个时候雅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
虽然这一次的返乡之旅是出于上帝的吩咐，
虽然这一次返乡下的旅程是出于上帝的吩咐，
上帝要他回到他的家乡去，
上帝要他回到他的家乡那里，
他自己也很想离开，
他自己都很想离开的，
他想要脱离他岳父的控制，
他想去脱离他岳父的控制，
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是很没有把握，
但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没把握的，
他不太确定他到底能不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个难关，
他不能够决定 他能不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雅各的困境是什么？
雅各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看见他其实有两个困境，
我们看到其实他有两个困境。
第一个，要离开巴旦亚兰必须要通过他岳父拉班这一关。
第一个就离开巴旦亚兰一定要通过他岳父就是巴兰这一关的，
拉班
这一关的。
因为在拉班的手下，雅各有一点像是摇钱树啊。
因为在拉班的手下，雅各有点好像摇钱树这样样了。
所以他的祖父，他的这个岳父之所以牛羊牲畜增加那么多，是因为上帝与雅各同在的缘故。
他外父为什么牛羊牲畜都会增加呢？就是因为上帝与雅各同在的缘故。
所以拉班不可能轻易放他走。
所以拉班是不容易放他走的。
那么第二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呢？
回到迦南地。
回到迦南地之后，
还要面对他哥哥以扫这一关。
他要面对他哥哥以扫这一关。
因为他哥哥已经等了二十年了。
因为他哥哥已经等了二十年了。
要讨回公道。
要攞翻个公道翻嚟。
这个叫君子报仇二十年不晚。
这个叫君子报仇二十年都未晚。
两关都不容易通过。
两关都不容易过。
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到了巴旦亚兰。
我们看到雅各去了巴旦亚兰，
他第一次遇见他的表妹拉结就爱上了他，
他第一次见到他表妹拉结的时候就爱上了他，
所以他很快的表明他愿意为他的舅舅拉班工作，
所以他很快就跟他舅父表明他愿意为他工作，
目的是为要娶这个一见钟情的拉结，
为了要娶这个一见钟情的拉结，
七年期满
了，
却被他的老丈人欺骗了，
就是被他的外父就骗了，
先把他的姐姐利亚嫁给他，
先将他姐姐利亚嫁给他，
然后迫使雅各还要再工作七年，
然后再要做多七年，
前面的七年是拿工资换了一个他不是他想要娶的太太，
前面的七年就赚钱了，但是娶了一个不是他想要的太太，
然后接下去用赊账用 credit card 的方式去娶他要的第二个太太，
第二次就是用赊账的方法就娶了他所喜爱的太太了，
所以然后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呢，
这个两个姐妹就是两个太太为了要争宠啊，为了生孩子的事情，
咁啊，两个姊妹啦，即系两个太太啦，为咗争宠啊，为咗生仔女嘅事咧，
连雅各晚上要在那里过夜都不能够自己决定。
雅各咧，连自己夜晚喺边度过夜啊，都唔能够自己决定。
还有，他为他的舅舅拉班尽忠职守，
佢要为佢舅父咧拉班咧尽忠职守，
却是受尽了欺骗跟压榨，
却系咧受尽咗咧欺骗同埋压榨嘅。
前面的十四年的工资叫做聘金，对不对？一毛钱都拿不到。
前面十四年嘅工钱就叫做聘金，所以其实一毫子都攞唔到。
后面的六年呢，还十次改了他工价。
咁后边嗰六年呢，十次咧就改咗佢嘅人工。
所以他跟他的岳父的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佢跟佢外父嘅关系系好复杂嘅。
是母舅。
啊，又系佢舅父啦，
是岳父，
又系佢外父啦，
是老板，
又系老板、哦，
还是主人，
又系主人、哦
啊。不过因为上帝非常信实的与雅各同在，
但因为上帝是非常信实的同雅各同在，
所以虽然雅各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虽然雅各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上帝还是让他累积了许多的财富，
上帝仍然让他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所以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
所以拉结生了约瑟之后呢，
雅各觉得受够了，
雅各就觉得够了，我受够了，
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
不理点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加上有上帝替他背书、
加上有上帝跟他背书了，
所以他决定冒险出走，不告而别，
所以他决定冒险出走了，不告而别了。
结果拉班跟带着大批的人马一路追了七天了，
结果拉班就捉了大批的人马跟他一起一共追了七天了，
终于追上了雅各，
终于追上了雅各。
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干预的话，就是在梦中对拉班说话，
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干预，就是说在梦中跟拉班说话的话，
雅各很可能是会空手回到家乡，
雅各很有可能是空手回去他的家乡那里。
我们需要了解雅各在他岳父的手下服侍，
我们需要了解雅各在他的外父手下服侍的时候，
按照当时的规矩，
按照当时的规矩，
他的身份其实比较像奴隶，
其实他的身份有些像奴隶一样的，
当奴隶离开的时候，
当奴隶离开的时候，
主人为他安排的妻子，
主人同佢安排嘅妻子咧，
还有他所生的儿女都是主人的，
同埋咧佢所生嘅仔女咧都系属于主人嘅。
所以当雅各正式要离开的时候，他还需要为他能够带走他的妻子、孩子，要向拉班求情啊。
所以咧，其实当雅各要走嘅时候咧，佢要带住佢嘅妻子啊、仔女嘅时候咧，其实咧佢要系向拉班嚟到求情嘅。
创世纪第三十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边说，拉结生了约瑟之后。
咁喺创世纪三十章嗰度讲到咧，当拉结咧生咗约瑟之后，
雅各对老板说，
雅各就同老板讲啦，
请打发我走，
请你打发我走啦，
叫我回我的本乡去，
叫我翻我自己乡下度啦，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
请你咧将我服侍你嗰段期间所得嘅妻子同埋子女咧都俾我同我一齐走啦。
了解了背景，我们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讲。
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当时他会讲这句话。
所以雅各来追对不起，拉班来追雅各的时候，因为上帝对在梦中对拉班说，
所以当拉班去追雅各的时候，因为上帝在拉班的梦中跟他说话，
你对雅各 不可以说好说歹，
你不可以跟雅各随便讲话，
意思就是说你要放他走，
意思就是说你要放他走了。
但是拉班好像还是不太甘心了，
但拉班都好像不是那么甘愿、哦、
所以他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
所以他说这个女儿是我的、哦、
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
他的身份就是我的身份、哦、
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
那些羊群都是我的、哦、
凡你眼前的都是我的，
凡是你眼前的都是我的、哦、
我的女儿并她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出什么呢，
我的女儿同埋为佢所生的仔女，今天我能够做啲咩呢？
所以雅各其实这一关之所以能够通过，
所以雅各呢一关之所以能够通过呢，
也就是脱离他岳父拉班的手，
就系话脱离佢外父拉班嘅手呢，
是因为上帝出面替他解决，
因为系上帝出面同佢解决。
否则的话，雅各二十年的劳苦心血，
否则嘅话咧，雅各二十年嘅劳苦同埋心血呢，
有可能一夕之间付诸流水，
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付诸流水了。
感谢神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感谢神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是还有第二个困难，
但还有第二个困难、哦、
就是要面对那个来者不善的以扫，
就是面对这个来者不善的以扫了。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没有 internet，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个互联网，这样
但是口语的传播有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
但是口语的传播有时速度都很快的、哦、
所以以扫知道雅各要回来了，
所以以扫知道雅各要回来了，
就带着大队的人马去迎接他，
就带着好大队的人马去迎接他。
你想想看，带了400个人是要来做什么？
你想想，他带了400个人来做什么呢？
是为了要铺红地毯来欢迎他这个载誉归国吗？
是不是要铺红地毯来欢迎他荣誉归国吗？
雅各知道他哥哥到底要做什么，
雅各知道他哥哥是准备做什么，
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惧怕，非常的焦虑，
他心里面很惧怕很焦虑，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采取了一些的行动，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一些行动。
雅各是一个这个思想发，就是说 他的想法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咁咧，雅各嗰个思想咧就转得好快、哦。
他知道不可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佢知道咧唔可以将所有鸡蛋都摆喺同一个篮入边。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牛羊、牲畜，把它分成两队。
所以咧，佢将佢嘅妻子啊、儿女啊、牛羊、牲畜咧就分成两队。
把比较不喜欢的太太跟孩子放在前面。
嗰啲冇咁中意嘅太太啊、仔女啊嗰啲就摆前边啦。
把自己比较爱的太太跟这个孩子放在后面。
比较。自己中意嗰啲太太啊、细蚊仔就摆后边。
不过他自己在最后面。
但系佢自己就喺最后边。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危险的话，他可以跑得，他比较有机会生还吓。
即系话咧，如果当遇到危险嘅时候咧，佢比较有机会咧去逃生啦。
那另外就是，他也祷告，因为他认识神。
另外咧，佢都祷告，因为佢认识神。
所以这个是伯特利之后。圣经所记载的雅各第二次的祷告，
所以这个在伯特利之后呢，圣经所记载的雅各的第二次的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他祷告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雅各提到神的吩咐，
第一个就是雅各提到神的吩咐，
所以他这次返乡的行动是出于顺服神的表现，
所以今次翻乡下这个行动呢，是出于顺服神的一个表现。
第二方面，他也感谢上帝，感谢神的恩待。
第二方面，他都感谢神的恩待，
让他只是带着一根手杖 过了约旦河，
让他呢当时只是带着一根手杖来到过约旦河的时候，
如今变成两大队的人马，
现在变成两大堆的人马了。
最后呢，他恳求神救他脱离以扫的手，
最后呢，他恳求神呢，让他脱离以扫的手。
这个是抓住神应许的祷告。
这个是捉住神应许的祷告。
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连我的妻子啊、子女都一起杀埋。
神啊，你曾说。
神啊，你曾经话过。
我必定厚待你。
我必定会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使你的后裔咧，好像海边的沙咁啊，数都数唔尽。
这个时候，雅各对神的认识更深了。
这个时候咧，雅各对神的认识系更深
了。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
他同神的关系咧更加亲密啦。
从20年前那个交换式的祷告，
从20年前一个交换式的一个祈祷，
成为一个紧紧抓住神应许的祷告，
成为一个紧紧捉住神应许的一个祷告。
雅各的灵命有很大的增长。
雅各的灵命咧有好大的增长。
另外，雅各还在想。
另外呢，雅各又想、哦、
面对他哥哥到底还可以做什么，
面对他哥哥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送礼物，
送礼物了，
所以他就预备了很多的礼物，
所以他就预备了很多礼物。
圣经记载说母山羊200头啊，
圣经记载了母山羊就200只啦，
公山羊20，
公山羊就20啦，
母绵羊200，
母绵羊就200啦，
公绵羊20，
公绵羊就20啦，
奶骰子的骆驼30只，
还有骆驼啊咁样样啊，都30只嘅，
还有母牛、公牛、母驴、驴驹子等等等等，
仲有母牛啊、公牛啊、母驴啊、驴驹子啊等等等等。
用今天的财产来算，
如果用今日嘅财产嚟计咧，
应该会超过100万欧元吧？
可能超过100万欧元啦。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
呢个一个好大好大嘅礼物。
各位该做的都做了。
应该做嘅都做咗啦。
雅各应该很安心了吧？
雅各应该安心了，是不是？
但是他心里还是害怕，
但他心里面仍然都很害怕。
就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看见上帝亲自来造访他，
我们就看到上帝呢亲自来到去探望他了。
他在亚伯渡口，
他在亚伯渡口
把他的妻子儿女牛羊牲畜全部都让他们过河之后，
他将他的妻子啊儿女啊牛羊牲畜全部过河之后，
他自己留在那个地方，
他自己留在那里，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
有一个天使来跟雅各摔跤，
有一个天使来到跟雅各摔跤了，
而且是整夜一直到黎明，
而且是整晚直至差不多天光。
圣经记载说，
圣经记载说呢，
那个人见胜不过他，
这个人见打不赢他了，
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就在他的大腿窝那里扭了一下，
雅各就跑了，
雅各就跛跛地了。
其实摔跤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叫做徒手的搏斗哈。
嗯，其实呢，摔跤呢是古老的一个徒手的搏斗。
现在也是奥运这个奥运会里面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
而家呢，亦都系奥运会里边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
因为古代的时候，摔跤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因为在古代呢，摔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嚟。
平常可以拿来做比赛。
平时可以用嚟做比赛。
战争的时候，
战争的时候呢，
近距离搏斗的时候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求生技能呢。
当一个近距离的搏斗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求生技能。
而胜负的关键，
胜负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移动对方的重心，
就是移动对方的重心，
让对方站不稳而跌倒，
让对方呢站不稳就跌倒了。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脚，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脚啦。
那么人的身体其实是靠骨头来支撑啊。
咁人嘅身体系靠骨头嚟到支撑嘅。
而大腿骨是人体最长的骨头。
大腿骨咧系人体最长嘅骨头。
而大腿上的肌肉也是人身上最长也是最强壮的肌肉。
咁大腿上面嘅肌肉咧，亦都系人身体里边咧最强壮嘅肌肉。
所以大腿肌肉之间的连接处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叫做大腿窝。
咁所以咧，大腿肌肉之间咧就有一个凹着嘅地方，就叫大腿窝。
是一个人站稳的一个最主要的受力点。
系一个人能够企得稳嘅最重要一个受力点。
如果大腿窝的肌肉扭伤了，
如果大腿窝嘅肌肉扭伤咗，
这个人就会失去平衡。
呢个人就会失去咗平衡，
立刻就会跌倒，
就会跌倒啦。
所以这次的摔跤。
所以呢次嘅摔跤，
表面上来看是雅各赢了，
表面好似系雅各赢咗，
他应该是一个胜利者，
佢应该系胜利者。
可是如果我们看刚刚二十五节的记载，
但系我哋睇翻二十五节嘅记载，
一方面在那边说，那人就是天使见自己胜不过他，
呢度讲那人就系天使啦，见自己胜不过佢。
另一方面却又说天使把雅各给弄跛了。
但另一方面又说天使将雅各整跛了。
到了二十六节，
在二十六节，
雅各要要求天使要为他祝福，
雅各就要要求天使为他祝福。
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竞赛的当中，
因为在比赛的当中，
那个获胜的一方一定是十分的得意，
因为获胜那一方一定是十分的得意的，
会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就摆出胜利者的姿势啦。
可是在亚伯渡口，
但在这个亚伯渡口呢，
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个负伤的雅各。
但我们看到却是这个负伤的雅各呢，
苦苦的哀求天使来为他祝福，
苦苦哀求天使为他祝福。
好像雅各才是那个失败者，
好像雅各才是那个失败者，
他跪地求饶，
在跪地求饶了。
所以到底这场摔跤是谁胜谁败，让我们好像都看不清楚。
所以究竟这场比赛谁胜谁败，好像我们都看不到很清楚。
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四节那边提到，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何西阿书十二章第四节那里提到，
说雅各与天使较力，
他说雅各与天使较力，
并且得胜，
并且得胜，
哭泣恳求，
在那里恳求。
现在中文译本翻成说哭求天使来祝福他。
咁而家嘅翻译本咧就话哭求天使嚟到去祝福佢。
这里的胜利这个字，
喺呢度胜利呢个字咧，
应该指的，就是比较严谨的来说，不是赢了。
在这里比较严格一点的解释就不是说赢了这样，
而是指他挨得住或者说撑得住，
而是就是说他就是顶得住这样，
在他挨的过程当中，
在他就是受得住顶得住的过程里面，
当天使在他的大腿窝里面摸了他一把之后，
当天使在他的大腿窝里摸了一下之后，
他开始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
他开始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
何等的软弱，
何等的软弱。
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像雅各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雅各这样，
以为我们自己 很行啊，
觉得我们自己很行啊，
很有办法，
很有办法，
以至于我们会凡事靠自己，
以至于我们凡事都是靠自己，
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是在与神与人较力，
甚至有时候好像与神与人在较力。
但是当神在我们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之后，
但当神在我们的大腿窝摸一下的时候，
可能是失恋了，
可能是失恋，
失恋了，
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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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恋了，
失恋了，
对对对，
系啦，失恋，系啊，失恋，
失恋了就是
爱
情，
对，
爱人跑了，
所以系失恋嘅，
人际关系出问题了，
可能系人际关系上问题啦，
事业失败了。
事业失败啦，
或是健康，
或者健康啦，
健康出问题了，
健康出咗问题啦，
我们才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我哋就先知道自己个软弱，
承认自己并不是靠自己什么都可以，
承认咧自己唔系靠自己嘅乜都得嘅，
才会谦卑的伏在神的面前，
先至会谦卑嘅伏喺神嘅面前，
求神来祝福，
求神嚟祝福。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现在出在哪个阶段。
如果你一帆风顺，
如果你是一帆风顺，
你表现得好像处处都很优秀，
表现得处处都很优秀，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会忽略神的恩典，好像不需要来依靠他，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忽略了神的恩典，好像我们根本不需要他，
求神光照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 面对人生的挫折，
但如果你现在是面对人生的挫折，
面对人生很大的挑战，
面对人生很大的挑战，
甚至是碰到你似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甚至无是碰到你或者看起来没办法解决一些难题，
这个危机应该可以成为一个转机，
这个危机应该可以成为一个转机，
那个转机不是用人的办法想很多这个解决之道啊，
这个危机就不是说用人的方法去想很多解决之道，
而是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
而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
让神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
接下去我们看到，
跟着下来我们看到了，
在天使为雅各祝福的同时，
在天使为雅各祝福的同时，
他为他 改了名字，
他就为他改了名，
先为雅各改名字，然后才为他祝福，
先为雅各改了名字，先为他祝福。
雅各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
雅各的名字就被改为叫以色列，
上帝要坚定他的拣选，
上帝要坚定他的拣选，
以及他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已经提出的一个应许，
以至到是他从亚伯拉罕已经开始说出的一个的应许。
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或是搏斗的意思，
雅各的意思就是捉住或者搏斗的意思，
而以色列的意思呢是被神抓住让神管理管制的意思，
咁以色列咧就系嘅意思就系被神捉住，让神管理管治咁嘅意思。
其实中国人改名字的例子还蛮普遍的，对不对？
其实咧，中国人改名嘅例子都好普遍，系咪？
很多人改名字是为了要改运啊。
好多人改名啊，系为咗要改运嘅。
但是无法如愿的时候怎么办呢？
但系无法如愿嘅时候，咁啊点啊？
再改一次名字吗？
又再改名咯。
那就改不完了，
咁改嚟改去改唔完啦。
我曾经碰过改了三四次名字的人，
我碰过咧有人咧改过三四次嘅名，
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叫他什么，
所以都唔知应该叫佢咩好啦。
到底是他第一次的名，还是第二次的名，还是现在的名？
究竟叫佢之前第一次、第二次，定系而家嗰个名咧？咁样。
但是上帝替人改名字，
但系上帝同人改名咧？
这个人的命运将完全的改变，
这个人的命运将会完全的改变，
而且是按着上帝美好的旨意，
而且咧系按着上帝美好嘅旨意。
雅各的改变，
雅各嘅改变，
最先表现在他对神的认识上，
最先喺佢神对神嗰个认识上边。
雅各把那个地方的地名改成，起名叫做庇努伊勒。
雅各咧就将佢嗰个名咧改咗做咧就比努伊勒。
呀 ，Penuel 的意思就是神的面 ，the face of God。
意思就系神的面。
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就话我面对面见到神，我个性命能够保全。
他更进一步的体会自己的渺小跟无知。
他更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是因为他进一步看见神的大能。
但是因为他进一步看到神的大能。
他也更深的体会到。
他更深的体会到。
他的性命之所以能够得到保存，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他的性命能够得以保存，完全是神的恩典。
到了创世纪第三十三章。
到创世纪三十三章，
我们看见雅各真的改变了。
我们看到雅各真的改变了，
因为他的改变一定会表现在他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他的反应的方式。
因为他的改变一定会在他面对生活困境的环境上他处理问题那种的方式的。
我们前面提到，面对人生的危机，
我们前面讲到当他面对人生的危机，
雅各原来是安排好一切之后躲在最后面，
他呢就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呢就躲在最后的。
但是这个时候雅各是走到最前面，
但这个时候呢雅各却是走到最前面。
他一连七次跪拜，
他一连七次跪拜
迎接他的哥哥，
迎接他哥哥，
他的谦卑和顺服，
他的谦卑顺服
其实是展现了他无比的勇气，
是展示了他无比的勇气。
而大腿窝被摸了一把之后，
大腿窝被摸了一下之后呢，
他成为瘸腿，
他就成为跛了。
而这个就是他的软弱跟神工作的痕迹，
这个他的软弱呢就成为神工作的一个痕迹。
人的软弱却彰显了上帝的刚强，
人的软弱呢却是彰显了上帝的刚强。
雅各确实成为以色列，
雅各却是真的成为了以色列了。
从靠自己的血气，
从靠自己的血气
开始依靠神而行，
开始依靠神而行了。
神眼中的以色列，
神眼中的以色列呢
不是用族群血统来决定，
不是用一些什么血统来决定的，
或是用什么政治背景传统的习俗来加以定义，不是的，
不是用一些什么政治背景或者传统的一些东西来去定义的。
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清楚告诉我们，
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上帝眼中的以色列，
上帝眼中的以色列
是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是再依靠自己的力量，
只靠上帝的力量，靠神力量而行的人，
是只是靠上帝力量而行的人，
和神摔跤，
和神摔跤，
被摔倒了，
摔低了，
又能够紧紧地抓住神，
能够紧紧地捉住神，
并且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并且说你不给我祝福了我不给你走。
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盼望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盼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从雅各的生命，
从雅各的生命，
就是靠自己的本事要去抓抓抓，
就是靠自己的本事要捉住捉住，
成为以色列，
成为以色列，
让神抓住我们，
让神捉住我们，
让神来管理我们，
让神来管理我们，
让神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
让神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恐怖分子是用杀人来实现他们的理念，
刚刚提到恐怖分子是以杀人来实现他们的理念，
基督徒却是借着宣扬福音使人得救来宣扬我们的理念。
基督徒呢他是传扬福音来到去宣扬我们的理念。
所以恐怖分子 是不要命的人，
所以呢恐怖分子是不要命的人。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也需要成为不要命的人，
都是要成为不要命的人，
因为同样需要牺牲自己，
因为同样都是要牺牲自己。
当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活祭，
当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活祭，
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全人献在神的手中，
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全人都献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少数一些恐怖分子可以造成那么大的震撼，那么多的恐惧？
为什么少数人这些恐怖分子会造成这么大的震撼，这么多的恐惧呢？
因为他们不怕死，
因为他们不怕死。
如果基督徒也不怕死的话，
如果基督徒都不怕死的时候，
也就是愿意为主而牺牲自己的话，
就是说愿意为主牺牲自己的话，
我相信福音也会带来极大的震撼。
我相信福音都会带来很大的震撼。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
多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
谢谢你供应赏赐我们一切的需要。
多谢你供应赏赐我们一切的需要。
让我们活在丰富的境界当中。
让我们活在这个丰富的境界当中。
也但愿你把你开我们的眼睛。
但愿你都是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
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需要。
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你。
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还没认识你。
许许多多的人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
很多的人仍然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
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他们人生的目标是想赚更多的钱。
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是想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许多的人。
但是很多的人。
当他们的目标达到之后，
当他们的目标达到之后呢，
他们心中可能还是非常的虚空，
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很虚空。
求主让我们知道，
求主让我们知道
如何的更多宣扬你的福音，为你做见证，
怎样更多宣扬你的福音，为你做见证。
感谢主，你今天借着我们的宣教士来分享这个负担。
多谢主，今天你借着这个宣教士来到分享这个的信息。
让我们为南美洲的这个华人的事工来祷告。
让我们为到南美洲这个华人的事工来祈祷。
也求主让我们摆上金钱的奉献。
你都求主帮我们能够摆上金钱的奉献。
甚至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呼召一些人起来。
甚至在我们当中求你呼召一些人起来。
可以委身在这个福音宣教的事工上。
可以委身在这个福音宣教的事工上面。
愿主引导你的教会。
愿主你引导你的教会。
过去四十年你如何祝福这个教会。
过去四十年你如何祝福这个教会。
愿你在未来的年日当中继续的与你的教会同在。
愿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与你的教会同在。
让恩泉宣道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让恩泉宣道会能够成为一个的宣教的教会。
过去已经在宣教。
过去已经宣教了。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更多为你摆上。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多的为你摆上。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